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加拿大国会议员呼吁国际社会需尽全力制止火灾器官。2012年11月6日，加拿大国会议员、国会法轮功之友主席布兰特·瑞什吉伯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整个国际社会必须尽其全力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停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瑞什吉伯认为，美国政府、加拿大政府和整个国际社会应该非常关注中国的火灾器官问题，特别是未经本人同意的，包括死刑犯，也包括法轮大法修炼者等良心犯。他说，我认为国际社会必须关注此事，并对中共施加压力，使其停止活摘，因为它是不能被宽恕的。加拿大不同党派参议员和国会议员2009年1月在渥太华成立了国会法轮功之友组织，关注法轮功修炼者遭受迫害的问题。这个组织是全世界首个在国会成立的，致力于支持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团体。瑞什吉伯议员说，我们想让国会议员和公众知道法轮功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以及在中共控制下，中国政府对他们的排斥和歧视。当然，器官摘取是我们所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瑞什吉伯议员认为，任何时候，对于一个政府来说，活摘器官都是践踏人权活动中最严重的罪行。这个政府将要承担所有对外关系中的负面结果，无论是国家间的双边关系，还是通过联合国的多边关系。
纽约老兵节游行，法轮功学员送祝福。2012年11月11日，纽约曼哈顿繁华的品牌商业街第五大道上，星条旗迎风飘扬，一年一度的美国老兵节游行登场。法轮功学员再次被邀请参加游行，为纽约市民送上美好的祝福。今年参加游行的队伍有近200个，包括退役的海陆空三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警察、二战老兵，以及在国外作战的退伍士兵等，还有一些民间团体。压轴队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队伍由四个方阵组成：天国乐团开道，仙女们身穿典雅的唐装，手里提着镶有金字真善忍的七彩大灯笼，向两旁的观众传送着慈悲，伴随着悠扬的练功音乐，学员们演示着法轮功功法，腰鼓队队员们欢快地舞动着小小的鼓槌，一路唱着法轮大法号。当队伍走到主席台前时，游行主办者高举话筒介绍说，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邀请到的法轮大法游行队伍，他们是退伍军人节游行的老朋友，他们传递着真善忍的美好信息，请大家掌声欢迎他们。法轮功队伍负责人易荣女士表示，法轮功每年都受邀参加老兵节盛大游行，体现了法轮功在国际上受到欢迎。这和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形成鲜明的对比。法轮功队伍壮观整齐，服饰优美，天国乐团演奏的音乐光明向上，希望更多的人能通过观看这个游行了解法轮功真相。 了解到法轮大法好和真善忍的信息，同时希望带给纽约市民和世人一个美好的未来。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谁是发布活摘命令的中心？据中国卫生部统计数据，1993年至2005年，中国共实施了59540例肾移植、6125例肝移植和248例心脏移植，数量呈逐年增长势态。2005年一年的器官移植手术已近万例。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在一个研讨会上公布，目前中国大陆有500多家医院开展肝移植，每年完成的肝移植大约为3500例，而实际数据至少是公开数据的3倍。2009年，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血腥的器官摘取调查报告中指出，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有41500个器官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无法解释。截至2005年，中国提供的器官移植案例近6万例，比过去5年增长近3倍。而这几年正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年代。江泽民曾经密令，对法轮功怎么处理都不过分。中共政府的内部规定早就从政治强权上支持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江泽民流氓集团直接利用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系统，从北京最高政权中心发布命令，操控政法、军队、医疗系统，全面参与了按需杀人的反人类犯罪活动。设在沈阳的中国国际移植网络支持中心是招揽生意的国际窗口。在中国脏器移植实际情况的说明中有如下公开表示，目前中国每年完成的移植手术数量仅次于美国，可谓世界上第二移植大国。能完成如此数量的移植手术是与中国政府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政府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以及民政部于1984年10月9日联合颁布有关法律，确立提供脏器是一项政府支持行为，这可谓世界绝无仅有。在活体摘取器官黑幕被揭开后，网上的这一信息已被删除。曾经以5种语言面向全世界招揽病人的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网站宣称同样的精神，上面这么说的：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如此之多，这全归功于政府的支持。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和民政部共同颁布了一项法律，以确保器官捐献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障，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以上文字在盗取器官黑幕被揭开后被删除。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 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位铁匠和老伴修炼大法的故事。我出生在1933年，黄河爬口子时我才4-5岁，只记得看不到边的水。我一个人待在树上好几天，那房子都是土房，水一泡墙先倒了，一个屋架顺水飘不了多远就散架子了，俺一家人全失散了。后来知道6个兄弟死了5个，只我一个活了下来。我一个人要饭，到处走。后来大了，我随着一个铁匠打铁，整天和师兄一替一下的打铁。再后来共产党来了，搞什么公私合营，我不知怎么就稀里糊涂的进了工厂。共产党搞的各种运动我都经历过，可是因为我是文盲，只知道干活，加上又是要饭出身，所以什么运动也摊不上我。再后来我退休了，儿子也下岗了，就自家开了个铁匠铺。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当时是在练功点上听的录音，就知道师父讲得好。听了几天，有一天我单腿跪在地上，在砂轮前打磨一个物件，砂轮不知怎么脱落了，那砂轮有锅盖那么大，转速每分钟2500转。以前厂里也出现过多起这样的事件，伤人是经常的。大都是砂轮碰到一个物体上，再从房顶上打出一个洞甩出去。这次砂轮先落到我跪着的膝盖骨上，再旋出去的，那真比刀切的还快，一个大口子出来了，连骨头都看得见。家人可吓坏了，都围上来，手忙脚乱的要赶快送我去医院。我说没事儿，我有师父管着呢。儿子不依，哪肯听我的。老伴儿倒是很明白，说他不愿意去，那就不去了吧。当时也没有怎么处理，因为腿受伤时是跪着的，我把腿一伸，伤口就挤在一起，也没怎么出血。晚上睡醒觉，用手一摸，伤口处凉凉的，我心里明白师父在管我。没几天伤口就真的痊愈了。我老伴儿的脾气也不好，在厂里上班时一次车间主任说错了话，他说人家说话不算数，拽着人家的脖领子非得让人家把唾沫舔起来。他修炼法轮功后心性守得比我好，一次二蛋他妈把刷锅水倒在了俺门前的下水道口，当时是夏天，蝇子特多，下水道的味道又难闻，他就说了一句，以后别往这上面倒了。二蛋他妈一听不依了，当时就骂了起来，说老伴有意找茬，那么多人都倒，为啥专说他。老伴笑了笑就进了屋，二蛋他妈竟然跑到屋里来指着他骂。老伴儿真的没有动心，要在以前就他那脾气谁敢惹他，这一练法轮功没脾气了。他随手又搬过一把椅子对二蛋他妈说，他大姨你消消气儿，我说错了，你要不解气就坐这儿再骂一会儿。二蛋他妈还真坐那儿骂上了，骂了半天没意思了，自己走了。我是个铁匠，性格强，敢碰硬，可是修炼了就得为别人着想，与人为善吗？但是对恶人我的性格可丝毫也不含糊。有一次派出所的几个警察来抄家，我当时在床上歪着，心里有点生闷气，这干啥呢？我们练功做好人咋的了？我大吼一声坐了起来，你们把东西都给我放下， 几个警察吓得直哆嗦，其中一个说：大爷，您消消气，是上边让来的，怪不着我们。我说：胡说，把东西给我放下，这做好人都不让，让做啥？你给我说说，真善人哪儿错了？那小子边哼唧边往外蹭，嘴里不住地说：大爷，这不怨俺，以后再也不来了。我老伴儿在这方面做得比我还好呢。闺女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几年回来了，派出所不给落户口，她一听就说这是对咱的迫害，说着就到派出所找所长。那所长以为咱都怕她呢，老伴儿问她为啥不给闺女落户口，她说上边有规定。老伴儿二话没说，出了派出所的门就喊上了：俺练法轮功，派出所欺负俺，俺全家都练法轮功，大家给评评理，真善忍好不好？俺闺女因为讲法轮功真相被劳教了几年回来了，还不给俺落户口，这就是欺负人，这就是派出所干的事，是江泽民干的事。老伴那嘴可真厉害，引得大家都来看。派出所所长听说后赶忙把他往院里拉，不住地说：大姨，大姨，您别喊了，我给你落户还不好吗？老伴说：你刚才咋说的？我不被逼急了，我会这样喊吗？你放心，这户口俺不入了，看我不把36条街给你吆喝个遍，看我敢不敢把你喊到公安局去。所长不住的赔不是，就上没给老伴儿跪下了，进了院就喊快给他入户口。这些年俺讲真相，该明着讲时就明着讲，有时咱也注意安全，资料多了该贴的贴，该发的发，俺老两口蹬个三轮，一个人发一个人做，安全着呢。前几年搞拆迁，到处找地方租房子，有朋友介绍到一个被卖掉的工厂里去住。工厂里原来有几十家住户，都是些下岗工人，可是那里的厕所太脏了，都多少年没人打扫了，粪便到处都是，没有下脚的地方，外面也都是解的大小便。也难怪，厂房都爬了卖了，大家吃饭都成了问题，谁还有心搞卫生？满院子都是荒草枯枝。我和老伴儿清理这个厕所，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才清理干净，大伙儿都看着呢，知道咱是个实在人。我又和老伴儿在荒地上开了块菜地，咱能吃多少，剩下的都分送给了大家。邻居对咱这个亲呢，没事儿总是过来说说话，这时再讲真相，没有不相信的，都说咱人好，看看咱的为人就知道法轮功是啥了。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王林江被新疆第五监狱迫害致死。新疆法轮功学员王林江在北京被绑架非法判刑后，劫持到新疆第五监狱迫害，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于2012年10月28日含冤离世，年仅43岁。王林江先生2005年4月在北京被通州派出所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绑架，先后被非法关押在通州区看守所及北京市看守所7处，同年9月中旬遭非法庭审。据目击者说，当天公诉人的诉讼词没有一点确实的证据，全是荒谬的推理，在律师的询问下草草收场。王林江从未承认被指证的一切。王林江被非法判刑6年，转押到新疆第五监狱，在狱中被迫害，出现糖尿病和肺结核等症状，无法行走，生活不能自理，被送到新疆监狱医院。家人去探视，看到原本140多斤白白胖胖满面红光的王林江，被迫害的只剩下80多斤，骨瘦如柴，双眼视力模糊，看不到东西。家人向监狱要求保外就医，被狱方拒绝。2011年1月，家人终于把他从监狱接回家，当时他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无法进食，人已经脱相。王林江于2012年10月28日含冤离世。新疆第五监狱的迫害手段 先是威逼写所谓的三书、放弃信仰的悔过书等，强迫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当法轮功学员看穿这套邪说，不为其所动时，监狱就动用刑罚，毒打和指使犯人殴打法轮功学员，不让睡觉或限制睡眠。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进小号，戴上脚镣，长时间被铐在老虎凳上，遭受非人的折磨，有的出现了生命危险。乌鲁木齐八一钢铁有限公司法轮功学员谢正功长期被新疆第五监狱迫害，致使这位擅长绘画的年轻才子头发胡须斑白，于2012年5月24日离世，年仅42岁。
共毒杀中国人。当年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曾用人体实验秘密研制伤寒、鼠疫、霍乱、赤痢、结核等传染病菌，研制生产各种毒药，培养可供战争使用的危害人类生命的细菌。规模最大、危害最厉害的一支便是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的731部队，内设8个部和1个特别班，共3000余人，远远超过德国法西斯的波兹南细菌学研究所。这座杀人魔窟惨无人道地进行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残忍的实验方式不下40-50种。1946年，哈尔滨成为中共建政的第一座城市，中共接管的不仅是政权，还有侵华日军对中国人的残忍，人体实验是其中之一。中共在历经13年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中，被揭露出来的众多暴行中，药物迫害惊现其中。哈尔滨市李红奎在被迫害近7年，快要出狱的时候，被告知突发脑淤血，结果他家人见到的是一个已经不能说话的亲人，后来又突然离世。据调查，省政法委派人谈话后，李被单独关押，出现不能说话、发呆的症状。家属因此怀疑李红奎被施加药物迫害，有意造成发病假象。在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先后被迫害致死多名法轮功修炼者，不少人被迫害至奄奄一息，送回家中不久离奇死亡。双城45岁法轮功修炼者董连泰被送回家后的几天中，高烧、咳嗽不断，吐出的肺液状物气味难闻，与双城市柳全国、岳宝学、童文成在长林子劳教所被迫害致死前的症状相似。当时劳教所恶警赵爽在释放柳全国之前说，你出去就得死。药物迫害不仅在哈尔滨市监狱劳教所存在，在全国各地监狱劳教所都有这种案例，不仅对法轮功修炼者实施，而且还对上访群众实施。中共为什么能下如此毒手？法西斯在杀戮犹太人之前，动用宣传工具宣扬犹太人是德意志的敌人。日军在训练士兵杀人时，把中国人说成是低劣民族、支那人，把被试验者说成是马路大、木头的意思。而中共党徒杀害的是同胞、邻居、同乡、同事、朋友、师长，甚至亲人。怎么做办得到呢？同样是仇恨宣传，把某些人异化为敌人，灌输对敌人无情打击的理论，把残害无辜者的行为美化成革命、正义。被灌输了无神论、斗争哲学的很多中国人精神被异化，失去了传统文化、敬天信神、自省自律的思维模式、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标准和温良恭俭让的行为规范。人性善的一面被抑制，恶的一面被放大，假恶斗四行，在混淆是非的谎言驱使下，令人不可思议的暴行成为事实，并反复持续地在华夏大地上演。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人死后灵魂仍在。俄罗斯晨报2012年10月30日报道，一位学者找到了有力证据证明人在心跳停止以后依然存在灵魂。这位学者表示，当人的心跳停止，血液停止流动时，微管失去其量子状态，但存在于其中的量子信息不会被破坏，所以它们就在宇宙中传播散布。所以如果重症监护室的病人存活下来，他们都会讲述那一束白光，或者看到自己如何灵魂出窍。如果病人去世，那么量子信息就会在不确定的期限内存在于肉体之外，也就是灵魂。研究报告中指出，人的灵魂是较之常规神经元更为根本的某种东西。进行这项研究的医学教授认为，意识是一直存在于宇宙中的，当人的心跳停止，人脑中所存储的信息不会随之消逝，而是继续在宇宙中扩散。根据这位学者的观点，这一理论可以解释很多经历过临床死亡的人回忆起自己在深长的隧道里或者看到一束白光这一现象。美国神经外科教授亚历山大也曾在自己的著作《天堂的证明》一书中描述了自己的阴间旅程。当时我处于昏迷状态，感觉自己在天堂，周围有蝴蝶飞舞，还有一些类似于天使的物质。1906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医院麦克特加博士发现病人的死亡过程中，体重以每小时一盎司的速率递减。在病人断气的一刹那，体重突减3/4盎司。这篇论文发表在美国心灵研究协会的学术刊物上。1916年，美国科学家卡特博士重复此实验，并用一种叫迪西亚宁染料染过的幕布观察正在死亡的人体，看到在病人死亡瞬间，有一个像雾一样的发光体从病人体内升起，映在幕布上，不久就变成和病人身体一样的形状，缓缓漂浮起来，飞向窗边，神秘的消失，同时体重顿减3/4盎司。这一次科学研究结果又一次证明了法轮大法师父的话。李洪志先生在转法轮中清晰地揭示了人体生命之奥秘，书中这样写的：人死的时候，人体中的原子核怎么能够随便死掉呢？所以我们发现人死了，只不过是我们这层空间，这层最大的分子成分脱掉了，在另外空间里那个身体并没有毁掉。我们在高层次上看，人死了，元神不灭，元神怎么不灭呀？其实我们看到人死了之后，放在太平间里的那个人，他只不过是我们这个空间中人体的细胞，内脏上身体里边各个细胞组织，整个的一个人体，在这个空间中的细胞脱落下来了。而在另外空间，比分子、原子、质子等成分更小的物质微粒的身体根本就没有死，它在另外的空间里，在微观下的空间中还存在着。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